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我们继续来辅导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第81课的内容。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唯独还天边无际的幽静，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还是属于是在意智上师的这一章节。那么意智上师前面的这些教理方面的内容呢，都跟大家一起交流过了。下面呢，主要是针对于三位殊胜的这个善知识啊，他们在自己意智上师过程当中是如是去行持的一些公案的内容，和大家一起做一个交流。那么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了场地菩萨是如何医治这个法圣比丘的，或者法圣菩萨的。今天这里呢，我们开始学习一下大智者那若巴尊者，他是如何医治第六巴尊者的，还是讲了这一方面的一个公案。这公案呢非常殊胜啊，尤其这个那若巴尊者医治第六巴，还有呢弥勒日巴尊者医治马尔巴上师，这个都是一些脍炙人口的，对佛教徒来讲非常熟悉，也很典型的就是如理如法医治善知识的一些公案。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再看一下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啊。上师首先也是说，通过这个他的这个公案呢，我们可以了知啊，在我们有缘分有缘分医治善知识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一方面呢一定要依教奉行，另一方面呢不要生起偏心。因为其实和上师在一起的机会，或者说这种缘分啊，在一期的生命当中也是很短暂的。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发愿说生生世世不离上师，但具体在整个轮回当中就是能够真正亲近上师的这个机会，到底在因缘是不是每一世都能够成熟呢，这个也不好说。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这一期好不容易已经只遇到了具象的善知识，如果没有做一个如理依止，而是呢自己有条件或者有这个机缘只遇到具象具有法相的善知识这个没有好好的如法去修行这样子的话就非常的遗憾了，非常遗憾。那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其实这个那罗巴尊者他出生于1016年，是世界上呢也是一个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而且呢通过自己一直善知识的这种方式呢，使得他最终获得成就。从他本身的身份来讲也是很尊贵的，曾经呢是印度一位王子，也是当初这个从小就有具有这种厌世之心啊，这就说明他这个从小呢就从他天生显现出来的善根啊就非常的这个贤善，具有很多修行人的这种特征。那么后来呢，虽然父母这个想尽办法不让他出家，但他还是在25岁的时候呢就已经这个舍书出家，并且呢就成为那兰陀寺的一位大智者。那他在那兰陀寺其实是精通三藏的很出名的一位大智者。那么当时呢那罗巴尊者在读诵经论的时候啊，旁边突然出现一位老妇人，其实这些呢都是菩萨给他的一种示现。那我们也可以由此可以感觉到尊者他的这个功德其实就很超胜了，功德很殊胜，不是说是像我们一般的普通的这种凡夫修行人好像呢这个从我们的感觉当中的话很难得到一些亲自的这种本尊空行的这种就是指点亲自现身的指点，可能有，但是自己也感觉不到，也可能呢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的修行或者清净心并没有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所以就没有显现出来，没有显现出来。就好像这个无著菩萨在鸡足赞修行12年才见到弥勒本尊现为一条母狗的那个形象一样就是一个角度来讲呢，只要我们祈祷，只要我们意念，所有的三世诸佛以及本尊护法都会呢护持我们，都会在我们身边。但是呢自己能不能见到那或者说能不能真的得到他们的指点，这就是另外一说了。如果自己的业障深重，而且呢尤其大悲心没有产生的话，可能也是很困难的，那很困难。所以我们从这些方面都能够感觉到，其实尊者的根性也是非常的殊胜的一位合格的这个 句法器的弟子。当时老妇人问他是否精通词句和意义，他说呢，他了解词句。老妇人非常高兴啊，手舞足蹈。然后那喇巴尊者呢，并不是特别高举啊，就是他当时说，哎，我说我精通词句，他就这么开心。那如果我说我精通意义，他可能会更开心啊。他就说啊，我意义也精通。结果老妇人反而就大哭起来。那喇巴就很奇怪，说你为什么这样呢？啊，这个妇人就说嘛，你说你了解词句，这是实在的，是真实的。但你如果说你了解意义的话，你就已经在说谎了，所以我在哭。那么那喇巴尊者心里面很清楚，就我们在这一段教言应该要知道，作为一个三藏法师啊，尊者呢实际上已经是那兰陀寺的一位大智者，精通三藏十二部经教的啊，对于显密的教法呢他是很熟悉。但是这个精通经藏并不代表就能获得解脱，所谓的这个了解意义真正的能了解意义，就是指的我们相续当中真实的已经融入了经藏当中所说的这些意义，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才有可能是得到解脱的这么一个结尾。光是了知啊，从这个讲经说法的角度来讲，确实也是度众的一种方便，但是从自身呢没有现见法界实相的角度来讲，还差了很大的距离。那如果自己没有能够真实的通达这些法的意义，也就是指的我们通过修行的力量在相续中融入这些法义的话，终归你还是一个轮回中的众生。那么作为一个轮回中的众生，又有多大的利益众生的能力呢？那这个就很受局限性了。所以说这个修行啊是特别重要的，修行是很重要，我们不能只是局限在我知道了前行里说的什么我知道中观讲的什么，音明讲的什么，你只是一个了知是远远不足够的，一定要懂得其中的这个意义，这个很重要。然后当时这个老妇人就说，你去找我的哥哥迪洛巴祈求他教授你其中的意义，然后就消失了。因为这个因缘的出现呢，所以那罗巴尊者就开始这个他自己也很清楚就是自己是精通三藏的这些经教的词句，但是呢没有真正的开悟，他没有通过这个修行呢将这些深深的实相意呢与融入到自相续当中，是自己现前法性的本性啊，这点他也很清楚。所以他当时呢，其实他在那兰陀寺的身份已经很尊贵了，是不管是那兰陀寺的僧人还是呢周围的这些这个在家人呢，都特别尊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身份，很恭敬他。但他当时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自己尊贵的这个身份抛弃了众多的眷属呢，而开始去寻找迪罗巴尊者。那么寻找迪罗巴尊者刚开始像是这里讲这公案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有一次他就碰到这个麻风女人，我就比较简单的描述过程，到我们可以自己看讲记但是我们对这些内容呢可以好好的每过一个内容稍微如果是有所体悟，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还是非常精彩的。当时碰到这个麻风女人呢，到最后不是发现她实际上就是自己上师的幻现嘛？她说如果你忍受习气的左右，执着外貌，你怎么能找到你的上师呢？其实这一点已经隐含的预示的他所要找到的未来的这一位上师，那外在的形象上是跟麻风女差不多，是一点让人不生信心的。那如果说光是执着一种外貌总是觉得上师应该是一种什么什么样的相状就像现在我们很多末法时期的众生也有这个习惯，总觉得我要找的上师一定要相貌端严坐在那里绝对要像个活佛的这个样子他要有这样的一种架势他一定要长得很好看，他一定要显得特别的福报圆满的这种富态相他一定要如何如何这个满面春风温文和这个尔雅呀然后这个喜欢是什么样什么样，自己有很多对上师的设想。其实呢这个时候的话有时候往往是跟你特别聚缘的那位上师在你面前所显现的恰恰不是那样的一种相状就这样的话让你大失所望，打破你心里面早就给上师限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其实都是受自己的习气所影响呢，就是自以为是想给上师呢，说上师应该是这样的，上师应该是那样的。其实这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打破自身的一些执着打破自身一些执着，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如果说自己总觉得上师应该这样应该那样 啊，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师并不像你所想象的这样。那这个时候啊，从我们之前的观察来讲呢，我们已经啊认识到了他是一位具象的善知识，而且你自己在他面前已经呢这个得受法益啊，存在了一直的关系。那自己又该去如何作想呢？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师的这个啊怀疑以及不清净的心，乃至于更严重升起邪见的话，都在于有时候都是在于呢自己给上师设定了太多的这种框框啊，觉得上师应该是如此，应该是那样，应该是这样，而最终导致的心里面啊这样的这种不是像你所想象的如此。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合格的弟子来讲啊，他就会意识到这一方面。他会意识到哦，上师在我面前恰恰显现的不如我意的这个方面，其实在打破我的执着，要打破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这个执着，他会如理作意。而有一些不是很符合法器的啊，不太合格的弟子来讲呢，他就会源于这种不太符合他心意的这种显现呢，而舍弃上师，甚至于对上师产生邪见。很遗憾哦，很遗憾，这个真的不能是啊善知识的错误，而是呢自己没有符合这个弟子的标准呢，最基本的一些一师之道都没有遵循，而导致了与善知识擦肩而过，这个是比较遗憾的。那你像这里呢，首先这个啊他的这个善知识所划线的，或者说是这个本尊空行啊指点他所划线的这个麻分女人啊，就提醒他啊，如果你执着在外貌上面的话，你怎么能找得到你的上师呢？啊，我们也知道，到时候真的要看到他的上师的那种情况、那种相状的话，可能一般凡夫人如果从外貌的角度上来评判的时候，不可能有一丝一毫的信心产生了，他又如何去医治呢？啊，当时这个景象发生之后呢，啊，那罗巴尊者就特别的懊悔嘛，特别懊悔。那这一段内容实际上，换一个角度来说，也应该是说当时尊者的话，他相续当中还没有这一份从教正啊，从经教里面学来的清净心，在他的相续当中还没有真正的产生，所以他很恼火啊，他说我没有认出其实这个就是上师嘛，因为这种显现的话他没有意识到啊，所以呢他就心里面非常的懊恼啊，非常懊恼。我们从这一段也能够了知啊，经教的学习，你看整个一直上师啊，从我个人给你们辅导的角度来讲，天天说清净观清净观，讲的是天花乱坠的，也是呢这个常常这样强调。到后面的话，这个上师瑜伽乃至于往生法呢，也是天天强调清净观清净观，非常的重要，乃至对我们往生很重要。但是这样去讲，就是说自己心里面真的就具有了吗？一点都不敢说，这个差得太远了。所以道理上能讲，这就属于我能了知这个道理。但是呢，真正相续当中是不是完全具足清净观的话，那就看各自的本事了啊。所以有时候呢，我确实不是说是谦虚啊，但是实际上有时候我觉得真的有可能很多这些其他的普通的道友，乃至于外面你们外面很多的在家居士有可能比我们这些讲法者的这个清净心要好得多。那么讲出来的话终究不是自己的，只有呢修出来真正自己心里具足了，那才算是自己的这个道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都是站在一个平等线上的，就看大家谁用功谁努力谁串习得好，那么谁就能够获得最大的这个功德。从这一方面来讲，出家在家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区别啊。所以呢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每个人呢应该要好好的去串习自己的清净观，很重要。那么第二个，他碰到的这条母狗啊，他这个又是他上师的这个幻象，最后告诫他，就是说所有众生本来都是自己父母啊，如果没有大乘悲心，你怎么能找到上师呢？如果你亲见其他众生，上师如何会摄受呢？这一段的话也是非常的精彩。这就说什么呢？我们如果要执于上师，前面第一个条件说是要有清净观，是刚才的公案。第二个条件，你一定要有这个大悲心。如果你没有视众生都为自己父母的悲心，如何能找到自己居缘上师？就是你如果没有这样的大悲心，怎么能够执于到真正的 啊，就是具善缘的善知识能够好好摄受你呢？如果这一层啊说的再疗愈一点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自相续当中啊，一定要具有真实的这个清净观、真实的悲心，那么这样的话，上师乃至于十方三世诸佛自然会化现各种各样的形象来摄受你，因为你是个法器，他不会把你随便丢在轮回当中。这个人啊，如果是一个具有大悲种心的殊胜的一个法器的话，那么十方三世诸佛都不会说随便把他，哦，说我忘了这个人了，没发现这还有一个很合格的弟子没摄受呢。佛菩萨会不会出现这种失误的错误呢？根本不会，因为他们的智慧眼完全能够照到所有世界，还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所有的世界当中的一切众生的心性，哪个众生可堪度化，他自然会现到他面前呢，来引渡他。我们要相信这一个道理，所以实际上呢，问题都不在上师那里，而在我们自身的根基意乐上。包括呢，上几堂课啊，就是说有些道友老是寻寻觅觅，想找自己聚缘的上师。你真正发起了这种清净的利益众生的一个大悲心啊，并且呢，你能够啊，真正对众生有一种平等心，不随意的轻贱其他显现的各种各样的低劣众生，你有这样的一种平等悲心的时候，你还怕没有善知识来接纳你，或者说来引渡你吗？这是不可能的，除非诸佛菩萨的功德是虚设的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成立的话，就有可能善知识没发现，没有引渡你啊，不是你的责任，而是呢这些诸佛菩萨呢没有发现还有这么一个具法相者的话，那就成为诸佛菩萨的功德，其实并不像经教当中所说的如此完美了。这个过失呢，肯定谁都不会接纳的。那么如果诸佛菩萨乃至于三世诸佛的总集大恩上师他的功德具足的话，他就不会舍弃啊，这个或者说啊，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心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上师没发现啊，是不是怎么样啊，他不会出现这样的过失，绝对呢会啊，才这个幻化成各种形象呢来摄受你啊，将你呢引出解脱道。因为你相续当中的大悲种心已经开始苏醒的缘故，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哦、所以呢后面的就是说我们这两段呢也可以这样理解啊，在作为一个弟子来讲，如果真的要想一直上师的话，需要啊具有清净心，需要具足大悲心，那么上师才能够度化自己，这个很重要。这从密宗的角度，因为这里呢都是后面这两个公案都是一些密宗的修行弟子缘取啊，这个一直密宗的上师最终是获得密宗的成就嘛。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知道，密宗其实尤其强调大悲心，强调清净观，而并不是说好像啊只有呢显宗大乘才会强调菩提心，密宗呢就不会强调这一点，这些都是邪见。密宗当中对大悲心的要求呢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你没有大悲种性，密法的任何成就都不可能获得。这个前面有一堂课上是在课前开示的时候不是也说嘛，假如说自己相续中没有串习这个真实的菩提心啊，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不要说显宗的成就，密宗的这些成就丝毫都是不可能得到的。这是他前面的一个就是上师呢讲到他寻找过上师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这种情况。那么后来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承前所述啊，地罗巴尊者以乞丐的形象安坐时，那罗巴上前拜见后请求摄受。这就是我们上一次呢讲到地罗巴尊者不是在吃鱼嘛。那么那罗巴尊者呢其实他观察的话，他意识到呢这一定是一位真正的这种内壁菩萨的大成就者，所以呢也虔诚的，再加上呢之前空心母或者本尊给他的这种摄受啊，给他的指引，他就毫不犹豫的医治了上师。然后呢上师也说在这个公案当中啊，其他有一些隐士啊见到了这个老乞丐呢吃活鱼烤活鱼的这种情况，就特别不欢喜啊，认为他没有慈悲心，那么他直接就把这些鱼呢又吐出来，吐出来之后呢鱼全部复活了游到湖里去其实要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好可惜啊，为什么呢？吃了好了，吃了直接超度了，吐出来的话这个鱼呢还是活是活过来呢，但是它就是一个轮回中的众生嘛但是确实从这一方面体现出来这个圣者的这种自在啊，圣者的这种自在对他们来讲呢，我们看起来像神话一般的这种现象呢，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啊，就如同玩游戏一样，这是属于圣者的游舞幻化。 如同玩游戏一样，啊，这个想把它超度掉就超度掉，想让它呢，啊，死而复活就能够死而复活，非常自在啊，非常自在。那么这个那罗巴尊者啊，终于呢，这个得到地罗巴尊者的这个同意啊，最后呢，这个摄受了他。此后呢，上师无论走到哪里都把他带在身边，实际上知道他是一个具法器者啊，可是呢，一直没有给他传法。就是这一方呢，后面这两个公案它的特色都是上师摄受他们的这种方式方法呢比较特殊，这些都是上根立志者啊才能够用这样特殊的方法来摄受，作为一般的修行人来讲，依靠这种方式呢无法成就啊，即便是你外向上做到了，好像上师让你杀盗淫妄你什么都去做，但是呢不一定能够得到成就啊，一个方面就是像这样如同地罗巴尊者一样的大成就者难遇，另外一个方面如同呢自己是不是像那罗巴尊者这样具有这样合格的根性啊，这一点需要考虑，如果这两方面的因缘不具足，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按照见此根性的这个方式，先闻而思，由思而修，由修最终获得这个解脱，以一种次第性的这种方法呢可能对自己是最有利益的啊。那么公案学起来并不是没有必要，我们从当中去体会啊，尊者们他们一直善知识的那一份啊，坦诚之心，赤子之心啊，从这方面呢来啊反省自己，给自己起到一种调整相续的作用。但是呢直接去啊这个照葫芦画葫芦的去操作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再考虑的，需要再考虑，不一定像我们想象的只要外向的这些行为学到了就可以，那个还是有些困难啊，还是有些困难的。那么后面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上师也说这个那罗巴尊者经历了12大苦行和12小苦行，总共的24种苦行，最终啊获得解脱的。那么大苦行呢是一年一次啊，仁波切开玩笑呢说上师每过一年就把他折磨一次，然后这个整整呢就是一直上师12年的时间啊，非常的如果说道友们能够在那个网上啊或者其他的途径啊，看有什么途径能找到这个那罗巴尊者传啊，假如是有汉文的话最好能看一下，还是很殊胜的，还是很殊胜的。那么最开始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公案，就是我们先把原文念一下。一日呢，地罗巴尊者带着那罗巴来到一座九层楼的楼顶上，说依照上师言教行持，却不知有没有能从此楼顶跳下去的。那罗巴想这里没有其他人，这话肯定是对我自己说的，于是他从楼顶纵身跳下，几乎粉身碎骨，受了无量疼痛与痛苦。上师来到近前问他痛吗，他回答说何止是痛啊，简直就成了尸体一样啊，这就是活活感受地狱的尸体哦。经过地罗巴尊者的加持，他的身体恢复如初啊。那么对于这段教言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去行持的。一方面的话就从九层楼啊，这个不开玩笑，摔下去的话即是决定是必死无疑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就是他的上师要这样去摄受他呢？因为他是一个特殊根性的弟子啊，才能如此去行持。而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一方面啊，真的如果是哪一个上师让你这样去做，你有这种信心吗？而且的话就是这个上师，就像上师在后面不是也说了吗，真正具象的善知识不会随便让弟子去死的。那如果真的有特殊必要，他让你去跳河啊、跳楼啊、跳下去的话，他得有这种能力让你加持你恢复如初，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说这个身体摔碎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是很难恢复的，碎了就是碎了。那么通过上师这种神通的加持力，让你直接就像没碎过一样啊，彻底的恢复如初的功德会不会具足？这些都需要考虑啊。末法时期呢，这种摄受的方式已经几乎是不存在了啊，几乎是不存在，很少见了，可以说没见过，没见过。所以我们不能够呢随便的就把一个公案拿来生搬硬套。那么这个我们学的不光是一个身语的行为啊，那个光是学身语行为那就跟外道没区别，外道也很苦啊。外道他我们知道很多经教里面就形容有一些这些印度不是有很多的外道修法嘛，他们用无火焚身啊，每天把自己倒吊在树上啊，然后不吃不喝啊，然后或者就是天天在恒河沙中这个沐浴啊，人呢这个瘦骨如柴，他的这个原则上面或他们的教义上面就是不能吃好的，不能穿好的，不能享受。 从这个方面来苦行啊。那个比佛教显得还要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苦行啊，一个个显得瘦骨嶙峋，而且他的信心还很大啊，经常啊就是做一些这个啊刻意摧残自己的苦行。成就了吗？成就了没有啊？没有成就。为什么呢？其中的道理在何处呢？他见解不具足。但是为什么那罗巴尊者他啊依止地罗巴尊者这种方式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开悟，得到成就啊？这个跟后面弥勒日巴尊者的公案真的有区别。弥勒日巴尊者那个苦行就是一味吃苦，他是不懂理啊，不懂得道理而一味吃苦，到最后呢上师答应摄受他的时候才开始修。但是他修的就特别快，因为依靠前面他清净的这个信心，确实遣除了很多的罪业啊，遣除很多的罪业，加上上师的这种大力的摄持啊，他呢这个啊就是说给他后面的修行呢断除了很多的障碍，使得他寄生当中，他是在这个苦行上师这个折磨他啊，显然就是用这个折磨词吧，就是说上师折磨他之后他才开始修行，而不是说上师折磨他完了以后呢他当下就开悟啊，不是这样的。是呢他才开始步入到修行当中，然后又经过了万般的苦行，自己最终得到解脱了。那我们这个那罗巴尊者的这样的这种公案呢，实际上他跟禅宗的有些公案很相似，就是其实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三藏法师，他精通佛理，对密宗的讲的这些十相业啊，远离二趣，而且密宗本身它就有一些不可思议进行的这些修法，它是这个这一方面的教理它是非常精通的，所以对于上师的这种示现呢，它都是一次一次的在遣除自己的细微的这种分别二趣的执着，细微的这种二趣的执着。这个的话跟后面弥勒日巴尊者之前受苦行那个阶位的他的这个意义上面就有很大区别啊。所以当他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具象的善知识，然后以这种方式来摄受他，那么这个他就义无反顾的，上师让他干什么他就去做什么。那么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确实上师也显现出来这种神通的力量，直接呢可以让他身体恢复如初，所以他的信心不会退失啊，信心不会退缩。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说公案里面直接上没有讲啊，但是呢在他的心里面他会对他的这个修行力的增上会起到作用呢，会起到另外的作用，跟弥勒日巴尊者那个公案呢还有不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了着这一点之后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呢以这种方式获得成就的几乎不存在了。作为我们一般的中下根基者，还是找一位这个如法的这个上师，然后在上师面前听受教法这个逐渐的走文思修行的这个路，临终的时候呢希求阿弥陀佛获得往生啊。这个路的话也是你像我们的传承达人上师法安如意宝，乃至于我们现在所依止的这个达人上师他们都是告诫我们呢走这样一条修行的路，才是使得我们寄生当中也有解脱机会的一个最好的捷径。我们如果要想直接达到那罗巴尊者和弥勒日巴尊者这种修行方式得到解脱，可能不是特别有希望啊，不是特别有希望。所以说呢不要随便的去在外向上面这样去学这样去学，这样去故意这个故意的那个摧残自己的话，你的心性达不到那个程度，然后上师本身也不是用这种方式来摄受你，那就会成为，如果你是一个冠过顶的密宗弟子，就会成为非是杀本尊呢，就是说实际上你这个故意损害自己的身体，摧残自己的身体，就会有杀本尊的过失，这个呢就变成过失了，就没有功德了，而就不会得到如同那罗巴尊者所得到的功德，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前面这一段。下面这一段呢，就是上师又将他带到了另一处，吩咐说那罗巴生火，等到火生好之后，上师将许多长长的竹签涂满油放在火上烤，然后做成了非常坚硬锐利无比的竹刺。依照上师的言教，言教奉行也需要经历这样的苦难。说罢便将这些竹刺刺入那罗巴的手指和脚趾间，他身体的所有关节都已僵直，这种痛苦真的一般人是无法承受的，太难忍了，感受了无法忍受的痛苦。事后上师到别的地方去了还不赶快给他取出来，然后过了几天之后才回来取出那些竹刺。 使得那洛巴尊者的伤口啊流出许多鲜血和脓血，就已经化脓了。迪洛巴尊者又做了加持以后，带着他走，就是又加持过之后，他又恢复如初了。啊，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对弟子的角度来讲，他会不断的升起信心的，他会很清楚上师让他行持这些苦行的目的在哪里，而且他也很清楚，就在这些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呢，他会能够像尤其后面啊，比如说让他这个啊杀到人亡、偷抢啊等等这些呢，其实呢，一个外向的层次上面，好像他总是被人打嘛，他做坏事老是被别人追着打，这种痛苦呢可以遣出他的业障。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做这些的话，他如果是一个精通显密这个教研的续部教研的这种窍诀的这些三藏法师的话，他在那个时候呢会依靠这些方便法呢来断除自己细微的二趣分别，他这样是有修力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公案呢我们要明白呢给自己提醒的是哪一方面，但确实呢不能够很粗大的一种心态呢就盲目的去随从了，那时候可能产生很多的过失，自己也有时候自己也好不好说，会不会升起后悔心。另外一点的话，上师具不具有这样当下让你恢复如初的加持力，这些都需要考虑，所以要随顺上师的教法。上师是怎么样带的，那就是自己现在的这个缘分，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那么上师也不会用这样特殊的方法来带你，因为不是那个根性啊，说出来容易做起来难，真的说啊，我应该能做到。上师让我跳楼就跳楼，上师让我跳河我绝对跳河，我二话不说，我一定是做得到的。这种，话是能这么说，有可能你真的会跳，但是呢，结果的话，可能不一定是获得成就的那个相。这一点希望呢，这个自己要好好的观察一下，好好观察一下因缘是否具足的一个问题。那么再有有时候我们看到外道徒当中啊，也有这样的情况。你像当初这个911事件的时候，也很勇猛啊，那属于是什么机毁人亡的，不是也做了吗？他们也有这样的勇气啊，能成就吗？也不好说，所以还是呢，追寻自己现在已经直遇到的这些具象的善知识是怎么教授的，就有一种温和的方法呢来次第而学，这个比较重要。那么再有啊，就是一天上师说，那罗巴，现在我肚子饿了，你去讨一些吃的吧。那罗巴来到许多农夫正在吃饭的地方，讨回满满一拖把热气腾腾的稀粥供养上师。迪罗巴尊者面带笑容，有滋有味的吃着，显着格外欢喜。那罗巴心想啊，我以前跟随上师做过那么多事儿，但是呢从来都没有见过上师像这一次这么高兴。如果这样的话，那现在他不是，这都是合格弟子的法相啊，一心一念的就想的令上师生欢喜。这种心啊，真的是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一个有那个就是孝子心啊，他的心里面一心一意的想安慰上师，或者是让上师生欢喜啊，上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让上师能够圆他升起欢喜心意，欢喜来摄受他的这份孝顺之心啊，好难得的，真的很难得。所以这个看到他这一段的话，真很感动啊，看到上师欢喜啊，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就想着我要不再去讨一点。其实按照他们当时的这个风俗啊，按照当时的风俗，就是你第二次到人家家乞食的话，这个是不会给的，他是不会给的。他就是实际上他第二次去做呢，本身自己也知道就比较难了，但他还是抱着这种希望又带着拖把去了。带着拖把去的话，结果发现那些农夫已经下地干活去了，剩下稀粥放在原地，他就想到偷啊，真的确实从对上师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坦诚的情境的这个心来讲的话，真的还是比较心里面就是有一份感动的这个心啊，确确实实是一心一意一直上师啊他的心念。所以他想呢，现在我偷一点应该没事吧，于是拿起便跑没想到被那些农夫看到了，追赶上来逮住他，不由分说一顿痛打，差点要了命差点给打死了。那罗巴痛得叫苦连天，实在爬不起来，只好在原地躺了几天。那就在原地躺了几天没人管，上师也没来。后来呢，上师才 啊前来呢给他加持，之后呢又带着他云游了，就是加持之后他又恢复如初，然后又带着去云游去了。那么这个公案有两种说法嘛，第二种说法呢，我因为节约时间了，我就在这里不重复，就是但是我们能看到，就是他按照上师说的这个去做的时候呢，就是水上沙上画的水的符号变成了真的一个湖。那么他这个怎么说呢，他后面就是说挥舞这个宝剑的时候，剑呢真的变成铁屋，这样的现象如果在任何一个人的根识面前显现的话，我们肯定会对这位善知识升起信心的，知道上师有圆满的这个神通具足，是决定是能够引导自己解脱，那你就死心塌地的会这样去做。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也能体验出啊，这个那罗巴尊者他一心一意的这样去医治上师啊。你看上师在后面也说嘛，其实他的这样的心啊，就如同金刚一样的，一心一意的寻求师道，一心一意的这个就是说医治自己目前所看着外相上面不让人行行心，甚至于总是让他做一些没什么名堂的啊这样的这个不如法的事情的话。其实他的心呢就像金刚一样，丝毫就不会动摇，丝毫不动摇，死心塌地的跟着上师呢这样去行持，这个是特别难得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即便是自己有这个因缘遇到这样的上师，那也不一定就是能保证说啊我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了。从这里呢是讲到了这一部分。那么后面呢就是还有一次地罗巴尊者说，那罗巴我现在需要许多的财物，你去偷吧，直接就让他去偷了。要知道他曾经是一个多么受人恭敬的三藏法师哦，他是一个大智者呢，很受人恭敬的，而且他自己手持戒律特别的清净。其实这里面呢就是如果从见解道理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那如果他现在这样一直上师要去偷，按理说呢他会违犯别解脱戒的四根本戒当中这个不欲取嘛，不欲取，那他的这个根本戒都破了，他三乘戒律还存不存在呢？这就是以后你们有机会会学的，就是比如说潜心学完之后还会涉及到一些五论的这个论点，那么你们会学到三乘戒律当中啊这个三戒如何在一个菩提切罗相续中圆融的问题，你们会学到那里。那么学到那里就要知道呢，就是实际上他这个是不会违背的，因为他真正别解脱戒这个杀到淫妄的这种这个四缘当中发心的条件这个不具足啊，这一点呢讲起来现在这样讲呢就比较不是，可能道友们就不是很能听得很清楚，也不是特别懂。那我这里如果广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就不是特别方便了，一堂课呢也讲不了这些内容，它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其实站在密宗的这种高度上啊，像行持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可思议进行的时候，它是不会违背别解脱戒的戒律的。那么从这一方面呢，我们先有个这个概念吧，以后从理论上学习的时候就会更加明确，就是终归自己不要随便的在不懂的情况下生邪见的话，那个也没必要。我们现在也没有要求大家非要升起对密宗升起多大的信心，但是呢确实你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也不需要生邪见，这些都是有理有据的，有充分的根据，只是现在目前还没有机会呢能充分学到的问题，以后慢慢来。但要了知在这里要求他去偷抢啊，绝对不会对他产生这个任何的道障，都会成为呢解脱之方便。你包括在显宗里面，就是我只能相似的说你看我们前面一段时间不是在讲到因果不虚的时候，最后几堂课就讲到这个菩萨身与七方面的开支。那么从大乘显宗的角度都有呢这个菩萨如果为了利益众生可以去偷可以去抢，这个都会有的话，它有开源，并且呢不会产生这个破戒的过失，不会违背别解脱戒和菩萨戒，乃至于还能圆满自身的资粮的话，那么在这边就是有时候密宗当中出现的这些公案，好像上师让弟子杀到淫妄的一些行为，他不是随便的说好像上师的这种贪嗔痴大的不得了，然后呢让弟子呢这个也是如是去行持，这个的话它是完全是两回事，完全两回事。那么上师知道如何去取舍他的弟子呢需要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摄受来去带他的时候呢就会显现这个相，但是 还是要说那句话，如果说上师他没有这方面的密意，也没有这种境界，自相续的贪嗔都没有断得掉，然后又让呢自己显现的也是一种大自在，好像杀盗淫妄什么都做，然后让弟子也如此去行持，弟子呢就把那罗巴尊者的公案套在自己的头上，认为呢自己的上师就是提罗巴，自己就是那罗巴，这样去行持的话，搞不好就变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四种不可医治的上师当中那个如疯狂之上师的境界去了哦。所以呢分寸要把握好，你不是这个善根立志者的话，轻易是不能这么做的，一定要随顺啊，并且都戒的这个戒规，否则的话你的戒体破掉了，那还有什么功德呢？他们这里不会破，它是有它的原因在的，也有它特殊的这个因缘了，它本身它这样的一种善根立志者，而且具有这种知见去明白上师让他这样去做的意义在哪里啊，他有这些东西去摄持，而且他能安住在其中，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一样的了，那他这意义不一样，所以今天这个地方呢也只能简单跟你们这样说一下。那我要像我们末法时期要很多的绝大部分的一些这个佛教徒这样按照这样去行持的话实际上呢可能这个别解脱戒都保不住，也不好说，但因为这些话比较敏感啊，所以我们只是在理上分析何去何从，这种取舍的分寸呢也只有看他们自己个人的因缘去把握了了。那终归还是要对自己负责任呢，走的是这条解脱道，不要走到背道而驰的地方去就可以，怎么样都可以。那么他这个后面呢，他二话不说便到一位富翁家里去行窃，结果呢被人发觉后又抓住了，他每次呢没有一次没被抓住的，也是这也是上师加持的，可能次次都会被逮着，然后又是被打得死去活来。几天之后上师来到他面前问痛吗，他又如前回答说何止是痛啊，简直快成了尸体一样。上师做了加持之后他又好了，然后又把他带走，又把他带走，这样的大苦行饱尝了12次，另外还有12次小苦行，前前后后加起来共经历了24种苦行啊。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很难得，12年当中啊，这不是一个短的日子，你像我们的一生有几个12年呢，一个人能在12年当中听不到上师的讲法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苦行的方式来医治上师，这种心的堪忍力，这种心的堪忍力也是如同金刚一般，很难很难，这个怎么说呢真的是很艰难的。所以前面我是想呢，你们把那个迪罗巴尊者和弥勒日巴尊者的这个公案你们跟前面我们学的这个弟子，就是如这个扫帚心如良犬如这个良马之心如同那个孝子就是华严九心里面是讲的孝子之心还如同这个铁匠的这个铁钉铁针等等里面有好几个心你们最好自己这个思维一下弄一个能做一个笔记自己去对应一下就是那罗巴尊者的这种意志就如同像这个铁针一样如同像良马一样，如同像什么，你们好好的一个个对都能对得上，所以说它是很合格的一个，尤其是从密层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法器那么它很快就能得到成就。所以医治上师像这种医治方法相当不容易，不是谁都做得到的，非常的苦非常的苦，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他的身体是承受种种的苦行会感受到他一种苦受，但是他的心始终是跟正法没有远离过的，所以他才能够如是去堪忍，很稀有的很稀有。那在这个之后就是除了前行原文举的这几个公案之后，上师又加了一些很精彩的内容就是迪罗巴尊者呢让他跳到火中使得他全身灼伤那么也又让他呢这个到一个这个水潭当中差点没被这些吸血虫呢差点没把他吃掉了整个全身的血都快已经吸完了，并且我记得曾经那个这个公案里面好像以前上师在哪些在那讲什么的时候还讲过，就是当时他不是上师说这个如果我有弟子的话他肯定会在这个坛上搭一座桥让我过去，结果呢他就自己这个以身作桥嘛，以身作桥，他是那个 然后还这里想这个上师讲的这个传记里面就看的这个版本呢，是纳罗巴直接跳到这个水里开始去建桥，结果呢他身体浸在水里的时候不是就啊被这些这个啊吸血虫全部就缠绕到他身上开始吸他的血嘛，差点没那个就是也是差点没死完了。以前呢也有一些这个公案里面呢是那样讲的，就是他当时跳到水里面把自己的身体做桥啊，就是自己呢让上师踩着自己的头顶啊这样子过去，结果上师过去之后呢跟他说一句说你别起来啊、哦、一觉分醒嘛，上师不让他出来呢，结果就在水里面直接泡了三四天上师才回来，那时候他被这些水虫已经吸的吸血呢也吸的差不多全干了呢。所以呢等到过了这个几天之后上师才来，才来以后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也是差点死掉了，最后通过上师的加持才又恢复如初啊。这些公案看到以后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上师太过分了，真是不可理喻，但是呢对待一些这种啊就是他真的以这种方式来摄受这个特殊的弟子的时候呢，那显现上面就是特别不讲道理啊，但是呢对他的啊，这个修行的这些道障呢，或者说积累资粮、清净业障，起到了不可思议的，我也是无法想象的一种加持的作用。那么后面不是让他那个去追那个男的啊，还有呢，让他去什么抢大臣的新娘啊，抢啊这个撞国王的王后啊，啊然后这个什么拉着王子什么要推着他绕圈呢、啊，尽是一些根本让人觉得无法理喻的。无法理喻的一些要求啊，结果他每次去做那肯定尽那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啊，这个上师尽让他去找这些有权势的人嘛，那当然会得打得很惨了，你就是属于是你最不该惹的你去招惹的话，那不是被打得很惨。这个呢在显宗一般我们在讲学戒的时候都是说呢，这个出家人啊要避免到王宫当中去啊，避免跟这个就是去啊跟这些有权势的人结交。为什么呢？因为你像这些跟有权势人结交啊，最好就是像是中有修正的这些大成就者，像上师这类型的比较方便。为什么？他有很多善巧方便啊，能够摄受对方，使得对方呢他就是能秉性佛法，对佛法不会起到负面作用。如果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凡夫修行人啊，你没有那个观察力，你也没有神通，你不知道对方的心念，然后你去跟这些权势去结交的话，有的时候呢这个你不去随顺他呢，他会惹恼他，他会借用他的权势来摧毁佛教。所以在戒条当中是要求是不能够随便到王宫里面，或者说去亲近这些权贵，很危险。一个方面啊，会给自己带来一些生命危险；再一个方面，就容易给佛教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你把握的不好，就会有这些负面结果。那对于一些真正的像我们啊，知道这些具象的善知识，因为他们有无量的善巧方便，他是很有把握能够摄受这个众生啊，所以他这样去结交的话就不会出问题啊，不会出问题。这是本身我们戒律里啊要求的。但是你看这个丢罗巴尊者，恰恰的就让他去惹这些王啊，这个王公贵权的啊这些身份啊，就不断的去惹他们，然后遭的自己每次都被打的只剩下一口气了，然后通过上师加持才能恢复如初啊，通过这种方式啊，就是来这个就是说做种种的苦行啊。还有一次的话，就是尊者上师让他去找女人啊，这个就很更加难受了，更加难受了。他自身的角度来讲特别不愿意，他是一个守持清净戒律的比丘嘛，但是呢师命又不敢违背，没办法呢又去找女人。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上师又要求他把这个女人呢供养自己，他也照办了。结果这个女人呢不太理上师，只是呢这个可能是从女人的角度来讲，显现上比较喜欢那罗巴尊者，不喜欢上师。然后这罗巴尊者又打他，就是以前的公案里面也是讲的追着两个人打呀，这个看起来让旁边人看着也觉得特别不生信心哦，特别不生，这个不是什么太痛苦的事情哦，但关键就是特别不生信心，让人看着对这样的上师怎么样能升起清净的这种殊胜的一种感觉呢？真的没有。所以上师为什么在这里很感慨啊，说这也是算内心的一种苦行，他能够对上师的行为不起任何好 邪见了，好难得这个心像金子一样的，好难得，我们的心根本无法承受的。嗯，现在上师显现的这么如法，有的时候还不生信心呢。那真的，这个上师如果显现完全到另外一面的话，那可能所有的弟子洞都跑完了，很难很难以置信的。但是他确实呢，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内心的苦心，对上师的行为丝毫邪见都没有产生过。到了最后呢，就是后面那个迪罗巴尊者还让那罗巴自己用身体做曼萨，就是把自己的身体供养他。那这个实际上就属于是极大布施了。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绝对不是说一点修行境界的人都没有。那我们说这两个后面这两个公案区别啊，弥勒日巴尊者在医治那个马尔巴尊者的时候啊，他是一点境界都没有的。那个辛苦啊，也是让人觉得，哎，心里面有一种特别触动的，甚至觉得特别心疼的一种感觉。那么那罗巴尊者一直地罗巴尊者的话，从那罗巴这个弟子的身份来讲，他不是一点境界都没有啊，所以呢，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还有就是上师在给他会显现的这种神通，然后呢，他自己呢还能够，这个意识到，就是在这个修法的力度上面，他还会有增上的这个相。虽然公案当中都没有明显的这样去说，但是呢，在他自己的这个源于他前面哦串习经教的这个方面，他会知道上师为什么如此来调伏他，也是会打破自己的这种二取执着，而且他是有一定修力的人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还是有区别。那如果相比较起来的话，终归觉得那罗巴尊者的话，他这种医治方式从心里面的那份绝望和痛苦的角度来讲，确实要比弥勒日巴尊者要轻一点。因为他相续中的这个信心不倒，他知道上师在干什么，他也知道上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很清楚的话就不痛苦了噻。但是弥勒日巴尊者那个还是有点苦，他心里面就一直以为上师不喜欢他，上师不想摄受他，然后他是一个大罪人啊。这种痛苦的话，那这个真的叫内心的一种苦心，那个是很难受的，很难受。他不懂理嘛，不知道上师的密意在哪里。你不懂上师的密意，而他又是个特别难能可贵的弟子，他没有生邪见的话，那就是自己苦喽啊。所以说呢，两个公案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地方。那我们看这里的话呢，那罗巴尊者真的直接就是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做像做曼萨一样的供养上师，直接昏死过去。上师做了加持之后，身体又恢复了，这就真的像幻化一样，把什么身体割开了，头这里说的是头位割下来放在曼萨中间那个是很难想象，这跟伊地菩萨的这个极大布施有什么区别哦？而且以前上师还讲过，就是直接那个上师还喝着他们说，难道你没有手指吗？就是直接他就把自己的手指砍下来呢，就做那个就是说作为这个曼萨的供养等等这样子的。我就有一点点印象，不知道是不会是其他的一些成就者的供案。我记得当时是讲到那罗巴一直地罗巴尊者的时候有这方面的一些教言那么可能每一个传记的版本呢稍稍有些区别，但当时呢他也是毫不犹豫的这样去做，直接失血过多就昏死过去了上师加持之后又恢复如初我说我们的手指砍掉了怎么样恢复如初就像这真的就是这个他上师在他的面前时时刻刻都会显现出这种神通力那这样的话呢本身就是护持弟子心念的一个很好的方便法，弟子呢不会这个就是说缘这样的上师就是很容易生邪见呢，还是会增上信心的。那么这种苦行呢经历完之后所有的苦行圆满以后，终于有一天地罗巴尊者说，那罗巴你去打水来，我在这里生火。那么那罗巴提水回来时呢，上师生完火以后便站起来来到他面前，左手抓住那罗巴的喉窍说，那罗巴把头伸过来。那么说罢，右手呢脱掉鞋子，拿起鞋便猛击他的额头，那罗巴一下子就昏过去了，完全失去了知觉。等到苏醒过来的时候，他相续当中升起了与上师的心相续，所有的功德师徒二人的意趣从此成了无二无变。那这个呢就是一个欢喜的圆满的大结局出现了。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修行里程是非常的随喜赞叹，也很羡慕但是现在呢看一看也是觉得不管上师呢把这个鞋子拿出来 把我们的头打破了，不一定呢能够获得这个与上师的相续无二无别的证悟境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外在上面上师怎么打你的脑壳，打出好几个包来，你还不一定开悟啊。这确实不是光是学外相就是解决问题，这个显现出的这种外相，但它内在的这个意义上很深邃的一些意义在里面。我们只学到外相的话是不能够得到成就的啊，所以自己还是要在自己的这个，首先前面就是好好看一下弟子需要去做哪些法相，那么自己要观察一下我现在目前呢去不去做这些法相。如果觉得差得很远的话，那么所有的善知识都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摄受你的，他们都会用比较温和的方式。而且前面我们不是学过吗，我跟大家也交流过，以前上师曾经讲这段的时候也说嘛，现在末法时期的善知识不是说他没这个能力，而是呢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以那这种如法的形象实现在世间来度化众生，是因为现在的众生分别心太重了，业障也很重，没办法依靠以前的那种方式啊，古代这样84位大成就者这种显现，总是显现一些低劣相的方式来打破呢这个啊弟子相续中最细微的这些好坏贤劣的取舍分别啊，二取的这种取舍分别啊，他已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来摄受低重了，所以只能显现呢清净的比丘相如法的一个相状来呢这个给你的这个宣讲教言啊，通过呢这个次第的文思修而呢通过这个这样的一些方面方法呢逐渐获得解脱啊，逐渐获得解脱的啊。后面呢就这样，大智者那罗巴所经历的这24次苦行实际上都是上师的吩咐，那么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依教奉行，源于这个缘起啊，就是上师的吩咐，这是上师嘱咐的，不是自己杜撰出来的。那上师如果没这么嘱咐你，你就不要这样去学，然后他自己呢也完全依教奉行，就这种苦行呢他就不是无意义的了，完全变成了一种清净业障的方便。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只是无意的徒劳啊，做的事情都是特别没意义的感觉呢，不是一个是没有一个是正法的，而且呢上师也从来没有宣说过一句正法，弟子也未曾实修过啊，这个实地修行过一次，这个诸如此类顶礼之类的这些善法，好像没有培植什么善根方面的，没有转扰，没有念经，没有顶礼这些啊。但是因为遇到了成就者的上师后，全然不顾艰难困苦，100%的依教奉行，从而使障碍得以清净。这个道理呢真的师徒之间的缘分啊，有一种很深深的不可思议的缘起。关键的一点，你依教奉行，就是善知识让你如何去做你就如是啊去行持的话，他这些无意义的行为就变成了障碍能以得以清净的一个行为了，所以在他相续当中就升起了证悟。所有的修法当中啊，再也没有超过遵照上师言教行持的修法了，可见一教奉行的功德利益有多么广大。那我这里还是要需要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作为我们的大恩上师呢，一方面上师呢希望我们能够啊，这个为了弘法利身，为了度化众生啊，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啊，就是经常呢强调道友们要相应的发一些心，这样的话为众生做事情是很好培福的一个机会，而且也能串习自己的菩提心。另外一方面，上师自己会经常强调说，你们发心的道友呢不能够不闻思，不能够一点都不学习呀、啊经常会这样子就是告诫我们，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师的这个言行去依教奉行，那就是不能够完全像这个公案里面说的啊，那那罗巴尊者他也没学一句佛啊，他也没有这个在上师的得一句法，他不是也是通过苦行就成就了吗？那我现在的话给上师发心，那我就光是发心，我从来也不闻思，也不这个闻思修行的话，也是可以获得成就。但是上师没这么说，这里面的话，这一段的教演华智仁波切的语言讲得非常清楚了，他在依教奉行，全部都是上师吩咐的。但是我们的大恩上师呢，都在强调说，你的闻思修跟发心要结合在一起。你所闻思的这些内容的话，要在发心的实际过程当中去串习，这就是修。并没有说是要发心的人员可以不闻思了，可以不闻思修，你们就能获得成就。上师从来没有这样承诺过，也没有这样引导过。所以我们要按照自己所依止的这个上师啊，闻思修与发心要结合在一起，从而呢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终呢就是培己资粮而得到最后的解脱，这个很重要。所以依教奉行的功德是很大的。 那么自己一直遇的这些上师是怎么样的一种这个修学的方法啊？这个地方呢，我们都是在法上面来讲，都在法上面来讲。那么啊，自己呢一教去分行的话，最终是可以获得这个功德。相反，对上师的教言置之不理的过失也特别严重。有一次，迪罗巴尊者说：“那罗巴，你不要担任布扎马拉西马西拉寺护门班智达的职务。”就前面的话。最开始呢就给他这样交代了，那么实际上上师就很清楚啊，他到了后面呢会有人请他呢去做这个护门班智达的一个职务，所以上师在早早之前就已经给他提醒说你不要去。结果到后来呢，那罗巴尊者去印度中部地区的时候，正巧遇到这个布扎马西拉寺的护门班智达圆寂了。是护门班智达，大家们应该知道吧，这是寺院当中最尊贵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职务或者身份，为什么叫护门呢？是因为呢，那个时候在外道，在印度的话，那个内道和外道之间经常会辩论，而且他们每次辩论呢，都是这样子的。他这个是，确实是那种很严格的，就是说什么呢？如果比如说这个佛教变赢了，那么外道徒必须要归顺佛教，就是他自己本人他就要舍弃他自己的外道来学佛，他要变成这个佛教中人，佛门中人。如果说外道变赢了，那么这个佛教就比如说这个寺院他就保不住了，他就要呢这个去随学外道，这是这个传统的规定啊。所以呢这个护门班智达最主要他这个分别护持寺院的这个门，意思就是说外道徒来辩论的时候，就由这些就是他们都是选择整个寺庙当中辩才最好的、最精通三藏、最殊胜的一些大德来做护门班智达，这样才能够守得住。外道来辩论的时候就不会辩输，那么他可以呢摄受外道徒，而不自己呢不会这个屈辱到外道当中去啊。所以说这个护门班智达很重要嘛。当时这个他们的护门班智达圆寂之后啊，没有其他的人能够与外道辩论，所以呢该寺的主持就请求这个那罗巴尊者说，无论如何请你做北门的这个护门班智达。经过再三恳求之后呢，他也担任了北门的护门职务。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呢，本身的角度来讲，他没有那个希求名闻利养的发心，他也是看到他不忍心见到这个佛教呢受损啊，就是不得已，就是虽然说自己不愿意舍弃，但是呢因为辩不过对方啊，不得已呢这个步入到外道当中，使得整个这个佛教的弘扬方面啊起到一些折损的这种出现折损的情况，他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反。其实这种发心呢也是比较相合于慈悲菩提心的理念的，但是却违背了教言，违背了这个上师的教言。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了解的时候，一定要分开层次，要从显宗的角度来讲，我从密宗的角度。如果是从显宗啊，这位上师是你显宗的这个大乘善知识，你是一个显宗的弟子来讲，那这件事情的话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啊，这个绝对没有错误，而且上师也会很欢喜啊。你像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记得以前这个上师讲过，那个龙梦菩萨他在医治自己上师的时候，有一个公案，不是说是当时他的上师不是入在那种禅定当中12年没有出定，结果呢在那个期间的话，不是就当地出现饥荒嘛，饿死好多人。然后后来他的上师出定之后，知道这件事情呢，就责怪那个，就责应该是龙门菩萨的公案，责怪龙门菩萨说你的悲心太微弱了嘛，说你当时应该就是叫我出定，把我这个就是叫我出定之后，因为他的上师有一种方法啊，就有点像这个点石成金一样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便方法呢？通过他这种修炼啊，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人们的这种这个温饱的问题，就不会出现饿死这么多人。当时他上师就很不高兴啊，责怪龙门菩萨悲心弱，而呢就罚他，也是呢惩罚他要建造那个佛塔吧。那也是因为这个因缘，不是龙门菩萨最后到龙宫去等等的这些这个过程。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用这一个例子啊，就是还是要有一种分别。有时候尤其显现为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大恩上师索达吉上师，他的这个显现就是一心一意的利众这一方面呢是特别的，每一堂课几乎都会强调菩提心，每一堂课都会纯纯的告诫我们要心心念念要利益众生为目的， 做任何事情要以利众为目的，几十年如一日啊，这个特色没变过，而且呢，现在上是显现的越来越这个悲心殷重，啊，这个对众生的这种啊，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众生得到这个佛法正法的利益啊，这一刻的发心越来越强大。那我们要随顺上师的话，就一旦是对于弘法利生有利的这个事情呢。只要你自己的发心真的清净，而且实际去行持，它这个不会，怎么说呢？就是说是不是那种好像发心好呢，事情结果是出现反面的这种结果的话，上师肯定会赞同的，上师肯定会赞同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分析，不能把这个公案里面所讲的内容照搬照抄。这是会出问题的，就是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这种好的结果。那么这个宗案这里的话，主要还是讲到那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绝对性的一教分行，就是绝对的一教分行，乃至于其实他当时担任北门的护门职务，也是出于这个为了护持佛教的发心而去的，没有自己什么自私自利的心念。但是呢，因为违背上师的教言，所以使得他最后的那个就是说出现了一点点好像就是这个就是说是没有一教奉行啊，还有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但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一段的内容主要强调的就是作为密乘弟子要绝对的一教奉行的这个侧面。但是呢，现象上面是有千差万别的，我们在碰到自己身上啊，实际要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遇到什么样的一种这个际遇的时候，那么如何去一教奉行，它都有一些变化的相。所以呢，只是我们学这个理啊，学理学通了之后自己应该要对上师的密意有所了解，知道上师的意趣，然后呢这个如是呢老老实实的一教奉行很重要。像我们这个包括前面的法安如意宝，乃至于我们的大人上师，他们一心一念的话就是弘法利生，这是我们的传承祖师最大的两个特色。那作为我们后学弟子的话，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人，也要尽自己的力量，只要是能够对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有帮助，具足顺缘的这一方面的因缘都要尽量的去创造，这就是符合上师的意趣，能够让上师生欢喜的一个因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他呢与外道辩论的时候，接连几天不能取胜嘛，于是就祈祷上师。祈祷上师也是祈祷了很久啊，一日呢他定睛一看哦，终于呢上师出现在他面前了，就是地罗巴尊者出现在自己面前。他当时就说，哎呀，上师你的悲心实在是微弱，不早些降临。他也祈祷了好长时间，结果上师说，我不是说过不让你做护门班智达吗？现在你将我观想在头顶上这些都是很甚深的教言了。我们上师在这里也是有所发挥呢，就是真正的自己经常将上师关于头顶，经常去意念上师，那么自然会得到加持，会遣出很多自己修行啊文字修行过程中的道障，而且呢就是自己呢自然这个心相续当中能够得到上师的这种智慧大悲信心的加持，里能调整自相续。所以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观想，常常去想得到上师，能够惦记得到上师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以前要是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应该在上一堂课呢，不是讲到临终往生的时候，也是呢源于对上师的清净信心就可以往生嘛，最后那一小段，上一堂课上上堂课我们辅导的那一段其实也很重要意思呢，我们平时啊最好能养成这个习惯。作为你们外面作为外面的这个在家居士来讲，跟上师见面的机会本来确实也不太多，除了在网上现场听课能够看到上师的这个视频，然后平时光碟里看到上师视频，真正见到本人的这个机会并不多。但是呢，不代表呢就是说是没有办法相应，平时自己如果真的对上师有信心就养成这样一个好的习惯，你干什么你都能惦记得到吃饭的时候呢能够想到先给上师上献心。但是上师的本体是总结了所有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本尊空行护法，全部总结于一身，而不是别他体。不是说那我是不是以后我老想着上师，我把我的阿弥陀佛舍弃了呢， 不是这样的，本体完全无二无别，用这种方式将三世诸佛合二为一的方式总集在上师的本体当中，而不是呢这个就是说自己老是觉得上师是上师，莲师是莲师，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文殊菩萨呢又是另外一个，观音菩萨呢也是不一样的，它是有个别别他体的一个相啊，这中间会不会闹矛盾？因为我的这种信心的趋向性，他们会不会打架呀？这些想法都很是因为没有文字经教啊，不懂得佛理的缘故所导致的。所以呢以后呢要明白自己观想啊，当然根本上是因为是对自己最有法恩的，很容易产生出这个就是这种信心依止的这个相。那么上师的本体呢归摄了所有的本尊空心护法以及三世诸佛，是这样的一个总集体。那么缘聚他啊，吃饭的时候能想到上师啊，睡梦前能够意念上师，在意念上师的过程当中步入睡眠，走路的时候能将上师关在右肩啊，坐安坐的时候将上师能关在头顶，碰到快乐的事情呢也能够啊想到呢，自己可以心里面惦记着，就是说的通俗一点的话，就好像我不是那种清净的染心啊，就是啊，用一个比喻呢，就如同说是一个恋人一样的，他经常会想到自己的这个爱人，他心里老是惦记着他，就是当尤其呢两个人在热恋过程当中的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吧，在诗中当中都有这种词语。我们自己平时能够老意念得到上师，碰到快乐的时候啊，特别高兴啊，上师我今天做了一件特得意的事情啊，做的什么什么什么，你把这个上师作为你一个最信赖的最值得依赖的对境，什么样的心里话都能跟上师去说。那到底在哪呢？心里面观想这个上师，或者就是你的这个分别念意念上师，你就想把你自己特开心的这件事情跟上师一起去分享啊，给上师去诉说。或者有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啊，在家里面你找比较安静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说对着上师的照片啊，自己可以跟上师去，就像这个照片的人呢看起来呢是上师的一张不会动的一个啊平面图，但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它就是跟上师的本体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无二无别，就是上师本身。你可以把你快乐的事情啊，不快乐的事情啊，你心里面烦恼的事情啊，不为人知的，没办法跟别人，不愿意跟别人去诉说的这件事情，都可以敞开心扉的去跟上师去诉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便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平时遇到什么事情第一念就能想到上师。那在临终的时候一碰到这种啊，就是我们中医会遇到很多的一些比较恐怖的景象啊、哦。啊，这些呢到时候往生法里面会讲的比较细。那么上当时心里面一有点紧张一害怕，第一念就会想到上师，你就可以解脱了，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平时就要这样去修啊，平时这样去修，这个如果串习好的话，那肯定是得到这个一个方面，从自己平时修行的角度来讲，就能够得到上师圆满的加持。另外一方面从临终解脱的角度来说啊，决定是可以得到上师的这个引渡啊，接引和度化，很重要的。所以这后面的话上师说啊，我不是不让你做护门班智达嘛，意思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没有遵循我的教言了，现在你将我关在头顶上，以七颗印指着外道进行辩论。那罗巴尊者依照上师所说而行，结果大获全胜，一举击败了外道的所有的这个唇枪舌剑，这个是非常稀有的，看起来特别精彩啊，很过瘾觉得。那我们的话也要对上师有这种信心啊，自己碰到任何的机遇的时候呢，都将上师关在自己的头顶啊，或者关在心间啊，能够呢啊就是真实的得到上师的护持啊，确实能得到上师的护持。但是我就讲到这里啊，产生一种分别念啊，你们有些不要就是说啊，我把上师关到头顶，然后自己冲到土匪窝里面那种，做个比喻啊，直接看过马路都不看红灯绿灯的就冲过去，因为上师关在头顶，绝对车撞不死我，你看一下能不能撞得死，这个还是要有区别的。那罗巴尊者在做什么呀？他在做的弘法利身的事情，我们做这事情有意义吗？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吗？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啊，这一定要分清楚。名言当中，你从楼上掉下来会摔死，落到河里不会游泳的会淹死，这名言的这层法尔 没有说是我只要把上师关到头顶，所有的名言的这种法性全都消失了，你的生老病死都不会出现了，你这个故意去制造一些很烂的几率你也不会出现了，连上师自己也要显现出来生老病死呢，不是这个角度来说的啊。其实尤其有的时候在弘法离身过程当中啊，这个源于上师好好的祈祷加持呢，确实会显出尤为不共的一种加持力，因为相合与诸佛的本愿的缘故，也相合与上师的本愿，这个心是相合的缘故，所以他自然能够得到法性的加持，随顺，要随顺法尔，随顺名言的因果规律，不要光是这个为了实验而去这么去做的话，回头哪天真的啊，你在观想的话，然后给撞死的话，那可不怪上师，怪你自己愚痴的问题。突然冒出这种分别念，我想外面居士应该不至于会想到那儿去吧，这个是有天壤之别的，不要这么幼稚啊，不要这么幼稚啊。下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弥勒日巴尊者一直马尔巴罗扎尊者的情节。哎，弥勒日巴尊者的公案什么时候看啊，都有一种特别感触的这样的一个情怀啊，这种修行人真的是太少见了，太少见了。确实是每次看到他的公案都会给自己有一些触动，然后呢会觉得我跟他虽然是比较起来呢就相差的十万八千里，但是呢不论如何做一个比较如法的修行人很重要，很重要啊。共尊者的公案呢很精彩，确实是非常殊胜的。从前呢在阿里公堂地区地方呢有一个名叫弥勒日巴木图琼家村的富翁，他妻下呢有子女两个，长子呢叫做弥拉文喜，也就是至尊弥勒日巴。在他的兄妹童年时，父亲不幸去世，家中所有的财产全部被伯父永中家村霸为己有。他的母子三人饮食财产一无所有，备受种种艰辛。那这个都是讲的略的啊，如果就是比较详细的方式看弥勒日巴尊者传记的话，哎呀当时很感慨，这饱尝了人间冷暖，哎，这个世态炎凉了，全部都尝尽了，全部都尝尽了。从他们这种亲戚的身份来说，真正是前世的冤敌一样啊，霸占了他们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所以他母亲呢，因为不是学佛的人，就是不是那种真正的修行人啊，他心里面这份恨呢没办法消除啊。有时候看到这些公案还是很感慨的。后来呢，弥勒日巴从永东江错家和这个拉吉欧琼那里学了咒术和这个降病宝术，这个中间啊其实有他的这个母亲的唆使。他母亲当时不是还看到弥勒日巴这个唱歌嘛，唱歌回来他母亲就特别的伤心啊，又打又哭又骂，就是意思说他没有良心啊，自己的父亲死了，然后自己的家产被人家抢走了，他还能在这里唱歌等等等等的，就死了活了要求他呢去报仇。他呢也是这个随顺母亲的意愿呢而去学这个冰雹咒术了，学冰雹咒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弥勒日巴的母亲对他起的作用啊，是一种恶的方面的引导，可以这样说，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引导。但是呢，他原母亲的这种教导啊，就造了很多恶业，但他丝毫没有怪及自己的母亲啊，这一点也是体现出他的那种品行，非常的良善。他就是自己特别痛悔。然后呢开始精进的想一指上师呢来遣除自己的大罪业，但他对他的母亲丝毫的那个就是一种责怪呀、或者埋怨这些都没有。那看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对自己的母亲不满啊，但是这个不满的心别想成就了。佛教里面的话虽然呢侧重点强调这个大孝，就是说你能够让父母学佛，这是大孝顺，能让他们走解脱道啊，这是大孝顺。但是世间的孝并不是说是要遮止的，而是呢反而说作为一个学佛者的话，如果他这个最起码的孝心没有，那么他在一指上师过程当中也不会体现出这一份孝心。其实一指上师我们不用这个孝这个词，但是实际上师徒之间他就是有一个孝在里面。孝子啊，一指上师他也会很如法，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对上师的这个依止会特别的如法，这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世间当中讲到百善孝为先，出世间当中一指上师也是最殊胜的，实际上他也其中如果用孝子去形容很合适的，合 很合适的。那这一点能抓住的话，他就能得到初始前的解脱。所以这个原父母原上师的这份孝顺的这个心态，当然如果从上师的角度来讲，这个孝顺这个词呢，我们不要一文解义，它的范围就非常的广泛，但它都是遵循这个道的，遵循这样的一个道，也只有这样子的话才能有解脱的机会。如果说你在世间啊，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这样的人学佛呢，啊，谈修行还太早了一点吧，还是先依靠一些文思的教理，在事规的方面呢完善自己的人格，然后才可能呢就是获得出世间的这种成就，才有机会，否则呢机会是一点都没有的。不要总觉得有一些呢，甚至于也借用什么要远离对亲友的执着，来呢这个掩盖自己的不孝顺，那都是自欺欺人了。到底啊，你是不是真的断除了世法？这个因果上面它自然是无虚的、不虚的、不欺的，啊，不是呢自己说一个或者掩盖自己的一些啊，对父母其实没有这个没有一种报恩的、你感恩的心态出不来，谈修行太早了。那谈修行太早了，不要说修行，然后好好的文思，好好的先做人再说。那这个呢要了解啊，所以这些都是作为修行人呢必须要掌握的，或者必须要具有的一些素质。这些东西没有的话修不出去，你就算给你传了真正的大圆满的正行也是修不出去，没希望的，也没有希望的。哎，当时其实弥勒日巴尊者呢是源于他母亲的这个教导啊，而去这个学习咒术和冰雹术啊，要降冰雹术啊，结果呢到后面就是整个压死了他的伯父的儿子儿媳。当时他的伯父正在办婚事嘛，给他的儿子儿媳办婚事，整整35个人呢就给死掉了。他这个罪业其实造的真的很大的，因为当地的人们欺人太甚了，所以他又降了3强板高的这个冰雹，他又降了3次冰雹。降3次冰雹呢，有一些公案里面讲的比较细的，就是他降冰雹前碰到一个老太太，好像当时一下升起一念怜悯心，他就在降的时候呢把他老太太的那一块呢画出来，这个降雹的时候就老太太那块没降上，其他的好像全部这个庄稼也是颗粒无收啊。而且呢这种冰雹降的时候呢又打死了很多的飞禽类嘛，死了很多动物啊，小的这些动物啊鸟类啊，死了一大批。但在最后的时候呢，弥勒日巴对自己以往所造的恶业开始追悔莫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讲的比较略一些了，真正以前看他那些公案啊讲的比较详细的时候，哎呀觉得好感慨啊，生前真的是一个大罪人啊，就是杀了很多的生，可以是这样子。而且是啊，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引导呢也不是很正确嘛，一直带着那种仇恨的心，他母亲也很可怜，最后一直是带着仇恨的心态死去的嘛，带着这种心态死去的。但是依靠他的修行力还是把他的母亲给超拔了。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想对父母报恩的话，自己一定要好好修行啊，一定要好好修行，这样子的话你才能真正的救得到自己的父母。但是并不代表说啊，我好好修行我就把父母舍弃了，这个舍弃是不是从把对境舍弃的角度来讲，是从自己断除对父母对这个亲友的过度的单执，你这种单执就成为修行的道障，并不代表说你单执断掉了，它就无情无义啊，它还有大乘的慈悲在当中呢。那这些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在后面不共加行的部分还会谈到啊。所以呢，尤其作为你们就是大部分都是在家人嘛，又不是出家人，那作为在家人的话，应该要好好的孝顺父母，否则不要谈修行啊，不可能成就的。要好好的孝顺父母，然后呢这个以慈悲的理念，就是以慈悲心逐渐串习，这个不容易，但是呢道理确实是这样子，逐渐以慈悲心摄持呢去啊这个关爱他们。看起来好像你也没做什么，也就是照顾他们啊，诚实在他们身边，为他们端茶送饭，也没有其他的什么，但是你以慈悲的理念去做，它就成为功德，而不是以贪执的这种执着心去行持。那是话说出来容易呢，做起来难，但是我们就是逐渐的减轻自己的执着的这一份，而增上自己慈悲的这一份去行持。他们外向上可能觉不出来有别的什么，但是他会感觉到一种温暖，会感觉到一种温暖，还是很重要的。这以后在这个后面不共加行的菩提心的部分啊，还有机会跟道友们呢交流。 那后来他是这个心里面升起想修法的意乐呢，就是遵循上师永敦的言教，来到一位大圆满上师荣敦拉嘎面前呢求法。那么荣敦拉嘎上师说，我这个殊胜的大圆满法门，根为升起啊殊胜，顶为获得殊胜，果为证悟殊胜啊，就是从它的根本上来讲，从它的这个就说是啊顶，就是说最啊怎么说呢，这个最殊胜的这个角度上啊，最顶端的这个角度的这个意思啊，可以呢这个啊就是说获得殊胜啊，最终的这个果呢啊就是说是证悟殊胜，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成佛。其实大圆满是称得上这些赞叹的。那真正的大圆满它是能称得上这些赞叹，但是根基不相合的话就有点困难了。根基相合者真的是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证悟是有机会的。具有素缘者不需要修，仅仅听闻就能得解脱，这是极为立根者才有缘分修行的法门啊，就是他需要的根性特别的立根，而且呢与这个大圆满法要有殊胜缘分的，那么就可以靠这个方式啊当下就能得到解脱的。这个是结果，这个说现在我将这个法赐给你，于是上师为他灌顶并且传授了窍诀。那么弥勒日巴尊者就是确实呢跟这个大圆满法门呢没有这种这个宿世的因缘啊，所以呢当时他心里面的想法就已经偏差了。尊者就想了什么呢，我最初学咒术的时候仅仅用了14天就已大见成效，学降冰雹术呢也只用了7天就成功，看他修法呢还是成得挺快的，就是看来这一法门与这个咒术降冰雹术相比更为容易，因为他的上师说白天修白天成就，看样子呢7天14天都不用，很容易啊。那么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成佛，具素缘者无需修。那我既然已经遇到此法，也算是一个具有素缘的人，所以他没有修行。上师其实给他灌顶传授窍诀，他应该好好修这个窍诀，结果他没修，整天呢就沉迷于睡眠之中啊，就实际上就放逸散漫了。这个实际上没有遵循上师的教言，上师如果说是不用修就成了，这个不需修啊，其实就像我们在后面那个往生法里面也是讲到说，往生法呢是一种强制性的不修变成佛的法门。这个不修的意义就是你不需要经过长劫苦行啊，他确实呢通过7天14天就能够修出愿相，然后你寄生当中好好护持的话，临命终时绝对能解脱。他这些具体的修法你们以后会学到，他是从那个修法极其容易的角度来讲的。但是呢尊者当时理解呢也没有这个理解到位啊，就整天就开始睡大觉去了，结果正法与人的相续背道而驰。就这样过了几天呢，一日上师对他说，听说你是个大罪人，这话确实是真的。其实这个时候上师说的这个话呢没有错，他还是因为相续中的这些罪业啊，所以呢当时的原修法呢也没有产生出真正的信心，也没有按照上师的窍诀去做，反而整天的这个放逸散漫昏睡的这种状态，已经体现出他与法没相应了。这个跟他自身的业障不是说一点关系没有了。所以这个马尔巴罗扎啊，马尔巴上师呢摄受他的时候，先让他行持种种苦气，清净他的罪业，最后呢才这个给他传授的大手印的这个法，他得到成就的话也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位上师说呢，这个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也确实是如此啊，也确实如此。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就是心里面还是由于这个业障的遮止，业障的覆盖呢，没有真正的缘正法去随顺正法去行持呢。所以上师自己也说啊，我对此法呢也有点过于夸张，看来现在我无法调伏你。在南岩这个卓窝龙寺有印度大成就者纳若巴的亲传弟子圣者大义士马尔巴罗扎，他是新密宗的成就者，三地无与伦比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是三界当中特别殊胜的一位成就者，你与他具有宿世的缘分，你前去那里好了。当时弥勒日巴尊者仅仅听到马尔巴义士的尊名，内心呢就说不出的欢喜，全身汗毛竖立，无比安乐，热泪盈眶，升起无比的诚信与恭敬，不仅暗想还不知何时才能遇到上师得以见面，于是呢他立即启程前往南燕，是这样的。那么后面的这个内容我们就下一堂课呢再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好，今天这堂的辅导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把这个 这个就说今天文思的山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山根全部随喜而不解回向，愿自他一切友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所能得一当家日巴尼多内尼比扎南潘西讲解干那吉瓦伦扎巴这比族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门之不现回心亦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